赏了第四章，说到呢初期教会他们被圣灵充满，信主的人数呢不断的增加。然而使徒们他们兴奋过后，他们要面对实际的问题，就是怎么样管理这个教会呢？因为呢那个时候呢有一些不同的族裔语言的信徒，他们认为呢在日常的供给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当然呢教会不是故意的对一些文化背景不同的人厚此薄彼，正是呢这些不公平的这个待遇，是因为呢缺乏这个完善的行政架构，或者是呢没有足够的人手帮忙而已。所以呢当使徒们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他们立刻想出一个方法，就是呢选出七个有好见证蛮有圣灵和智慧的人，派他们负责教会上司的安排，那使徒们便可以继续的专心以祷告传道为念。初级教会呢委派的七个人当中，斯提凡是唯一一个以很长的篇幅描述他品格的一个人，因为呢他被拣选之后没有多久他便为主殉道了，见证他确实是一个爱主忠心的信徒。另外呢斯提凡这个名字有一个冠冕的意思，依于其名，斯提凡纵然是英年早逝，但是呢他是为主耶稣的名牺牲的，使得十分光荣，好像头上戴了冠冕一样。人人都有一死，有一些人死得毫无价值毫无意义，甚至是死得死有余辜，但是呢有一些人的死确实的非常意义重大，甚至是改变整个世界。斯提凡的死亡影响了初期教会很多的基督徒，又嘱咐了很多后世的人。所以今天呢我很想跟大家分享这位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人物，看看他怎么样为信仰做出重大的牺牲。如果呢我们看第六第七章使徒行传，我们知道斯提凡的品格和侍奉有多方面的特征的。第一方面呢就是他是一个蛮有信心和圣灵充满的人。首先圣经描述斯提凡是一个蛮有信心和圣灵充满的人，因为呢他对自己坚定持守的信仰信念非常有信心，并且他依靠圣灵勇敢地为主做见证传福音。可是呢斯提凡的坚信却触怒了当时的宗教领袖，被公议会呢拘捕，但是他没有退缩胆怯，甚至是他有一个为主牺牲的精神。他在申诉的时候呢没有忘记高举耶稣基督，被人用石头打的时候他定睛仰望天，到快要气绝身亡的时候他呼求主接收他的灵魂，又求主宽恕那些杀害他的人。这些记载让我们知道斯提凡是有一个视死如归的心态。为什么他会这样的呢？原因就是他爱主耶稣基督，他要效法他的死，相信了日后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他也跟耶稣一样一同的复活。当他坦然地面对自己生命的时候，他脸上的平安和喜乐完全地流露出来，连敌人和审讯他的人都看见他的面貌好像天使一般。在六章十五节的时候提到他的面貌如同天使。今天一个蛮有信心和圣灵充满的人同样有这种愿意为主殉道的契机。近期呢可能大家也听过这一个日本人的名字，他叫后藤健二，他被伊斯兰国 斩首杀害。在日本以至于在世界响起了悼念之声。47岁的后藤健二于1997年受洗成为基督徒，在位于东京的日本基督教团田园调布教会聚会的。多年来他一直致力报道长任国家人民的情况，并著有很多相关的见闻著作。他在1996年成立了 Independent Press， 就是特别用来报道各地的战乱、贫穷、饥荒、艾滋病影响儿童的状况等等。包括呢，他报道了叙利亚、伊拉克、日本东北等等，目的呢就是要希望唤起世界关注全球儿童的他们现在的状况。后藤呢于4年前开始到这个叙利亚采访报道当地人民的生活。他在去年的10月份再一次到叙利亚，试图营救同年4月份在叙利亚被武装分子挟持的自由记者汤川遥菜。今年1月20号，伊斯兰国发放了人质的视频，证实这个后藤跟汤川两个人质也遭受这个杀害。替后藤健二洗礼的那一个牧师田川博，他发表了意见，就是说除了他的心情悲痛之外呢，他更形容这个后藤行事为人流露了福音的香气。因为呢，他一生委身于这个采访的工作，有强烈的正义感，并且呢，对弱势的社区特别的敏感，包括儿童。表面看来，这个后藤呢，他去这个叙利亚是为了营救他的朋友，而自愿的放弃个人美满幸福的人生。也有人觉得他只是一个专业的从业员，所以呢，在这个关注弱势社区的时候呢，不幸遇害而已。但是他的牧师说，如果不是出于金钱独性力行，谁愿意做傻瓜，谁愿意做一些牺牲品呢？约翰福音的15章13节说，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没有比这个更大的了。后藤清楚的知道自己工作的危险性，所以呢，他在去年的10月份被绑架之前呢，他的就请了他的助手用手机录了一段的视频。在这个录音，他说如果他有什么的不测，他愿意自己承担这个责任，这里相当的危险。但是呢，请大家不要因此对叙利亚的人民留下任何不好的印象。虽然我们不知道呢，这个后藤有没有好像尸体反一样向主呼求说，主啊，求你接受我的灵魂。但是他的心态与尸体反一样，就是他说不要把这个罪归给这些杀害他的人。他说了这话，尸体反就睡了。亲爱的弟兄姐妹，现在已经是2015年，耶稣基督离世已经2000多年了。但是呢，很多的基督徒现在仍然经历信仰的大逼迫。好像去年我们也知道这个很多的教堂他们被拆毁这个十字架，有一些更是整个建筑物被铲除。今年呢，也有很多的基督徒在不同的地方他们遭受逼迫、绑架、屠杀等等，甚至是整个家庭为主殉道。但是我相信福音的工作不会因此画上休止符的。 相反呢，他们的牺牲是可以使到福音更加的广阔的传遍，因为主耶稣曾经说，凡是想救自己生命的必算到生命，但是呢，为我牺牲生命的必得着生命。另外耶稣又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上死了，人就是一粒，如果死了就结出许多的果实来。愿主帮助我们，使我们在加拿大这个安稳的地区里面，我们仍然有一个愿意为主牺牲的精神。上一个礼拜我已经跟大家说，我们现在是待灾期的时间了。待灾期又名这个遇苦期，起源于耶稣基督在旷野里面，他受40天受这个魔鬼的试探，但是呢，他坚定的依靠上帝的话语，遵行上帝的话，没有因着魔鬼的试探而跌倒。所以我们现在在复活节之前的40天，我们就好像耶稣这样，我们学习他，遵守他的话，我们用他的话来战胜这个试探。所以呢，上个礼拜开始，我除了鼓励大家看这个读经计划之外呢，我们也有一些反省会罪祷告的时间。另外呢，我现在也鼓励大家放弃一些会影响我们的事物。这个牺牲不一定是肉体或者是物质的牺牲，比如说我们可以为主放弃一些休息和娱乐的时间，好像以前常常打机的，现在尝试改为打电话关心人，或者是呢，利用一些假期来多一些参与教会的聚会和服事，又邀请人来教会经历上帝的爱等等。我的先生就是跟我说，这个遇苦期他要放弃什么呢？就是平常他如果一些休息的时间，有些时候他打机的，可是呢，他说这40天他决定要不打机。然后我没有跟他说我有什么的一些的放弃，可是呢，其实我心里面就是说，那我少看电视吧。就是对了，因为这个时间就是复活节之前，我们要有一个思想，多一点的思想耶稣基督，让我们就是从放弃一些我们平常常常要做的事情，我们多一点的时间来思想神。另外呢，第二个，圣经描述斯提凡是一个蛮有能力恩惠的人，并且能够行神迹奇事。恩惠和能力是一个特别的组合，有学者呢称它为温和与坚毅融合于一个性情里面。恩惠显示一种温柔和蔼的性格，斯提凡呢好像基督柔和谦卑的性情一样，而能力呢就是显示斯提凡有从神而来的力量，能够可以行神迹奇事。在此之前，如果我们看圣经，我们知道能够行神迹奇事的只有耶稣和12个门徒，特别呢就是彼得、雅各、约翰。但是呢，现在神也赐给斯提凡有一个可以行神迹奇事的能力，甚至是后来的腓力、保罗等等，他们也拥有这个能力，证明这些事情呢并不是局限于使徒。不过呢，话说回来，拥有这些能力的人不代表他的侍奉一帆风顺。虽然斯提凡拥有这个可以医治人的能力，但是呢，敌人却反对他，抨击他。 如果我们看十一节的时候呢，我们更看到敌人呢叫说众人为谤，西提反说我们听过他说谤读摩西和神的话。基督徒给人家诽谤诬告是常见的事情。新旧约的圣经多处的说到这个先知和信徒被外邦人和宗教领袖以捕者的手段谴责他，控告他，诽谤他的声誉。然而耶稣基督提醒我们，为信仰而受逼迫的人是有福的。我曾经也跟大家说过了，报福的最后一福就是为义受逼迫的人是有福的，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这里说的义就是指到神的道理，神的旨意。基督徒虽然因为神的道而遭受逼迫，但是呢，可以承受属天的福气，因为神将自己的国度就是天国赏赐给这些人，叫他们能够永远的与主同在，这实在是好得无比的赏赐。那既然我们知道为义受逼迫的人日后怎么有福，那我们应该要以什么的态度来面对眼前的逼迫，好使我们真正的领受这个福气呢？首先我们就是有一个愿意接受的心。主耶稣曾经对门徒说，不如我们一同读这两段的经文，如果世人恨你们，你们要知道他们在恨你们以先已经恨我了。你们若属于这世界，世人必定爱属世界的，但因为你们不属于世界，而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人就恨你们。所以在耶稣里过近前生活的都必遭害必害。只是经文提醒我们，为信仰的缘故，我们是会有很多的逼迫，这些事情是免不了的。既然如此，我们的心态应该是既来之则安之，而非要求这个逼迫谢绝探访。当我们愿意接受这些事实的时候，我们的心情会轻松一些，而不会呢常常的怨天尤人，积怨积义。第二方面呢，当我们面对逼迫的时候，我们的态度就是要坚持到底。由于人类有一个害怕受苦的天性，因此呢在许多的时候，我们虽然有一个心里面知道要接受这个逼迫的事实，可是也很容易采取这个妥协的态度，不能坚持到底。但是呢，使徒彼得提醒我们，我们一同读，你们若因犯罪受责的而不能忍耐，有什么可夸的呢？但你们若因神善而受苦能忍耐，在神看来这是有福的。所以呢，我们应该要坚持到底，超越人性的限制和软弱，以至于我们能够有力量的面对每一个的挑战。中国有第一位的来华的女传教士艾迪随，她是一个无比坚毅的女性。她于1797年出生于伦敦的一个基督徒商人的家庭。19岁的时候呢，他就带着圣经去伦敦比较贫穷的郊区传道。尽管人们对他不欢迎，甚至是拿石头打他，但是没有吓怕他对传福音的热忱。后来呢，这个艾迪随受传教士马里逊的影响，他非常的渴望进入中国这个神秘的东方国家传福音。可是呢，那个时候他的父亲不肯让他去，因为他的年纪还小，还有他有家族的生意 不希望他离开当时非常先进的英国，而去了一个遥远未知的中国那里去。可是过了一段的日子，他的父亲看见他爱主的心，所以最终于让他出国了。可是他的家中突然的又发生一件的事情，就是他的弟弟太太突然的死去。按照那个时代呢，在英国这个规矩，他做这个姑姑的应该要帮他的弟弟照顾他的孩子。他的弟弟呢有八个孩子，所以呢爱迪随在不愿意的情况之下呢，也需要留在英国，留在他的弟弟的家照顾这帮孩子。不过呢，后来他回想，他觉得神给他有一个照顾孩子的经验，所以之后呢，在中国的时候，他怎么样照顾孤儿，也是神给他一个特别的训练。过了几年，他的弟弟再婚，他终于可以放下心头大石，可以出外宣教了。又可是那个时候的中国不允许外国人住在里面，只有少数的商人可以到这个广州做一些的交易，但也不可以给他们出城的。那这个爱迪随呢，就以一个独立宣教士的身份献到这个印尼，因为呢他希望在当地学多一点的国语，然后也可以在当地的一些华侨的当中可以做一些传福音的工作。这次的波折没有打击这个爱迪随的心志，反而陶造他成为何用的器皿，预备他成为中国人的祝福。又过了两年，终于有一个机会来了，因为呢当时候的中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开始让外国人也可以住在里面，那爱迪随就立刻的启程，终于呢到达了中国的宁波。宁波人第一次看见这个外国的女人，对她产生惧怕，因为她的头发跟她的眼睛跟我们是不同的嘛。之后呢谣言四起，因为呢爱迪随会咬着城墙一面散步，一面为到中国人宁波这个城市祷告。但是呢宁波人不知道，所以呢说他在呼唤这个邪灵。后来呢这个爱迪随接待这个孤儿，有人又说他捉拿这些小孩，挖他们的眼睛来进补。然而这个爱迪随他不理会别人奇异的眼光，还有呢乱七八糟的谣言，他继续的在这个宁波默默耕耘。渐渐的宁波人发现这个奇装异服的外国女士其实对他们非常的友善，还有呢到他家的孩子也健健康康的。不单如此，这个爱迪随在1843年开设了第一所女子的学校，就是可以让女孩子也可以上学接受教育。到1861年，这个爱迪随年纪大了就退休了，他有一个弟弟在澳大利亚，所以呢他退休了就过去澳大利亚，也在那儿开办另一所的学校。到1868年，他就安详的回到天父的怀里。这个爱迪随外表文静，不像一位宣教士，但是呢他建议努力的结果却是影响日后的宣教士还有很多中国的女性。一位单身的女子有如此的勇气和毅力，就是因为她背后有一个坚定的信仰让她坚持到底。她的生命真是值得我们回顾和学习的。那第三方面呢，圣经提醒我们，当我们面对逼迫的时候，我们的态度就是要欢喜快乐。有人说开心又要做人，不开心又要做人，那为什么不开心是自己 在一个不安、恐惧、矛盾、冲突的心境里面呢？同样的，无论我们想不想，是否愿意，我们也会遭受逼迫。那我们为什么不以一个喜乐的心来面对，使自己能够轻松自在一点呢？况且，如果我们看主耶稣说为义受逼迫的这个父亲上面呢，他还加上这个注脚，就是人若因我的缘故辱骂你们、迫害你们，并且捏造各样坏话诽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你们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他们也曾这样的迫害。这句话实在是令我们难以明白的，超出我们的想象范围。有谁喜欢被辱骂、被迫害、被诽谤呢？受苦的时候充满痛苦是正常的吗？那为何我们还可以欢喜快乐呢？然而，如果我们明白为义受逼迫当中的意思的话，我们就可以有这个欢喜快乐的心。因为呢，我们知道这个为义受逼迫是会促使我们生命变得更加的成熟，有分于基督的苦难，还有就是得荣耀生命的冠冕。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唯有经历过各种的考验，才更加的懂得依靠神。所以呢，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真的现在面对信仰的逼迫的时候，我们也需要以一个喜乐的心来面对，并以一个坚强毅力完成神所交给我们的任务，让我们日后如主上聚的时候，主可以称赞我们是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那第三方面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斯提凡是一个蛮有智慧与反对者辩论的人。这个智慧的希腊文呢是 Sophia， 可能我们也有一些朋友他们的名字也叫 Sophia， 这是智慧的意思。如果我们看这个使徒行传呢，整个使徒行传出现了四次，有两次在第六章，就是用来描述斯提凡有圣灵赐给的智慧，他懂得所说的话。另外的两次呢，就是在第七章描述呢，就是摩西和约瑟他们有智慧。根据犹太人和旧约的观念，智慧是指到某一个人对生命的取向是源于神所赐的月祭下的生命，被视为是神所赐的礼物。智慧是神所赐的礼物。作者路加用智慧这个词语，就是按照这个观念。我们在斯提凡的讲词的当中，我们看见他充满智慧，他讲的是圣经的经文来辩论，并且应用圣经去面对从福音而来的挑战。斯提凡呢，是从犹太人的世界观出发，使用犹太人熟悉的历史，并且得到圣灵的启示而说出他们的问题。斯提凡的话击中了他们的要害，不但使他们无言以对，更恼羞成怒，对他咬牙切齿。宗教领袖们本来是开堂要审讯这个斯提凡的，可是现在呢，反被这个斯提凡指控他们亵渎上帝、违背律法、杀害先知等等的罪名，所以呢，这些领袖对他恨之入骨。斯提凡面对领袖们的愤怒，他没有恐惧和逃避，原因呢，是因为他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的时候，他看见神的荣耀，并且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斯提凡的特点就是呢，他经常被圣灵充满，他不仅一次被充满，而是常常被充满。 以至于他可以看见其他的人看不到的事情。所以当他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就是犹太人所说的弥赛亚站在神的右边的时候，愤怒的群众就大声的喊叫，又掩着耳朵企图不要再听他的见证，然后呢就把他推出城外，用石头打他，务要将他 置他于死地。那受逼迫的斯提法呢，因为知道自己将要到哪里去，所以他没有恐惧，只是求神接收他的灵魂，而且呢不要把这罪归于杀害他的人。其实如果我们看斯提法呢，他的祷告跟耶稣的祷告是很相似的。首先就是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也是求神宽恕钉他的人，因为他们不晓得。那耶稣在断气之前呢，耶稣也是说把灵魂交给父神。那斯提凡跟耶稣的祷告有什么的不同呢？最重要就是耶稣是向父神祷告，而斯提凡呢是向主耶稣祷告。换句话说，这个斯提凡是认同耶稣基督的地位等同于父神的地位。总结今天的分享，我们呢可以看到斯提凡是圣经中一个不太起眼的小人物，因为圣经没有说他好像彼得一样讲一篇道了之后有许多的人信耶稣，圣经也没有说他做了什么伟大的福音工作，只记载他是被拣选成为管理饭食的人。然而这个普通的人却是教会历史上第一个为主殉道的信徒，他所撒的先学成为后来很多教会的祝福。其实历世历代的很多忠心信徒为主摆赏，有一个老传道人边云波弟兄，应该大家也知道他了，在他所写的献给无名的传道人的学历史诗中，有一段很非常震撼而鼓励的话。他说，弟兄面对着这个大风暴勇敢地站起来吧，多少个弟兄曾经把性命掉在北非，多少个弟兄曾经把尸骨埋在南美，多少个弟兄正在远征着新疆和西藏，多少个弟兄正探索在天山的南北，他们用自己的血染红了马其顿、罗马城、撒哈拉大沙漠以及巴西的橡树林。是的，福音之花被无数的宣教士的血浇灌，绽放的耀眼夺目，结出累累的果子。为什么他们会有如此大的牺牲呢？就是因为耶稣基督所走上十字架的道路触动了他们，激励了他们，使他们也愿意为所信的福音牺牲。但愿我们也好像宣教士一样，以十字架为我们的依靠，为珍宝，为荣耀，为我们蒙救赎恩典的自豪。我们每一次思想到耶稣基督的时候，就记得十字架上的牺牲，耶稣为我们牺牲。让我们一同唱这首歌，十字架是我的荣耀，请 Bernice 帮我们弹出来。无助的十字架是我的依靠，世人看为羞耻，我看为珍宝。因着耶稣牺牲，神与我和好，十字架是我的荣耀。比起不真实的人人往返跑，世人看为愚拙，我看为荣耀。不 高烧，耶稣基督做我总保，洗澡是我的荣耀，我向黑暗世界来宣告，十字架是我的荣耀，我蒙救赎恩典的记号。当我们去年听到中国的教会的十字架被擦掉的时候，我们可能的心很痛，可是我相信当我们痛的时候，神也在痛，神是知道当中的基督徒他们所经历的一切，神是会保守他们，祝福他们，愿他们在这个逼迫的当中更加的坚强。所以当我们面对每一个人也有不同的十字架，我们现在在这里没有经历很大的信仰的大逼迫，可是世界的一切可能影响我们继续的跟从主，所以我们要求神常常让我们记得我们要跟耶稣的正路去走，那我们记得十字架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偏行己路，我们可以走正路继续的往前走。所以让我们再唱这